各位同学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则故事，丁兰科目。请先看图像四句。丁兰伤亲，科目奉养，张叔及之，相意异样。图像里头所表达的四句话就讲到，丁兰年轻的时候父母就双双过世了，为了思念自己的父母，他把木头自己刻成父母亲的像供在家里，每天就好像父母就在面前一样，每天侍奉他，出门也要向父母禀告，回来也要面见父母。虽然他是木头之像，可是丁兰向来没有把他当成是父母，就好像如生者一样的奉养他。有一次邻人他过来家里，要向丁兰借东西，丁兰这个时候恰好不在家，他的妻子不敢做主，所以就在木头像父母亲之前卜个卦，这个交杯所显示是不借。结果这个邻人隔壁的这个人呢，就非常的生气，就打了木头像。丁兰回来之后非常的生气，为什么生气呢？他看到像生气，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就愤而及这个邻人。后来官吏就来逮捕丁兰，但是逮捕之时却看到木头之像也为之掉眼泪，于是这些捕快就回去向郡守报告，郡守了解之后就往朝廷给报告，最后朝廷呢就立丁兰的像以昭告天下的百姓，希望大家都能学着丁兰这样的孝顺父母亲。我们看课文，丁兰科目，这个科目就是把木头呢雕刻成像。汉丁兰河内人，早丧父母，科木像视之若生。丁兰也是后汉的人，他是住在河内，住在河内这个地方，很年轻他的父母就过世了。一个人如果在早年就丧亲，看到别人家都有父母，我想内心的伤痛一定没有办法言宣。那么孝亲思亲也是为人子人之常情，何况丁兰他这么思念这么敬慕他的父母，所以他就找块木头刻了父母的像供在家里头，视之若生，把父母供着以后并不是只有供着心安，而是每天晨昏定省，每天都要向父母礼拜， 就好像他活在人间一样，就好像是一家人一样，就好像他也是常在左右一样的侍奉他，这相当难能可贵。我们今天科技的发达，我们可以借重科技把父母的照片、他的遗物，我们也可以把它供奉起来，睹物思情。睹物就应该要反省我们是不是有接受父母的教诲，是不是有违背父母的教义。人若能这样经常的省思，那么我想天下的父母他过世以后，在天之灵也会得到安慰的。所以丁满他是如此的敬爱他的父母，即使父母已经不在人间了，他用这样的方法来孝亲，弥补一个孝子他一生所不能从事的这些事项，的确是非常的感人。我们再看课文，一人张叔假物，兰妻蒲稿，木相不许。叔最立木相，且及之。我们先看到这里，邺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里有一个人叫张叔，假物，假就是借东西，借物品，假物，借物品。兰妻蒲稿，丁兰的妻子没有办法做决定，所以就在堂前向父母亲来祈求，是不是借他好呢？结果呢，所卜的卦竟然是不许，不许可。丁兰他的妻子也是非常孝顺他的婆婆公公，也是如同把这木像当成是公婆犹在一样的尊敬他。卜完之后不许，结果张叔非常的生气，大声呵斥，呵斥他什么呢？你们这样太迷信了，你可以做决定的，为什么要委之于木像呢？所以一气之下就拿起东西来打击这些木像，来敲击木像。那么经过兰妻的阻止，木像并没有受到伤害，事情也这样过了。等到丁兰回来的时候，兰归见木相色不易，寻知之，即愤及张叔。丁兰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面见双亲。他看到木头的像，哎，怎么非常的奇怪，今天木像怎么跟往常不一样呢？看起来非常的生气。我们晓得你有至诚之孝，一定可以母子连心，父子连心，可以心电感应，所以木头呢也为之感动，木像呢脸色不一样。这个不易就是不高兴，易呢就是有生气的意思。寻知之，于是就询问 妻子是什么缘故，为什么今天木匠不高兴，今天父母不快乐呢？我想在丁满的心目当中，父母看到儿子媳妇能这么孝顺，每天看到木头的像，一定是很欢喜。没想到今天木头之像所显现出来是如此的不高兴，所以等他知道张叔曾经及这个木像的时候，丁兰非常的生气。为什么呢？因为这好比呢动手打了自己的父母，侮辱了自己的父母一样。所以丁兰就去找张叔算账，就去打他。打他以后，当然这个事情就闹大了，所以衙门里头的捕快就来了，就来逮捕丁兰。立志捕兰，木匠为之流涕，郡加其孝通神明，咒之照图其行。官吏这些围捕的捕快闻风而到，就要来逮捕丁兰，因为他打了人，他伤了人，所以有人就去报案了。就要在抓他的时候呢，木匠为之流涕，想不到奉在案前的木匠却流泪了。我想丁兰在被捕之前一定会很伤感的跪在父母像之前，向父母禀明今天为儿不孝，因为伤人，因为为了要保护你们，所以我今天要被抓了，要去服刑了。感动的木头像呢就为之流涕。像这样奇迹呢，怎么不会感动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呢？所以这些捕快看到这样的情形，才知道丁兰是一位至孝至善之人。所以这些捕快呢也不把他逮捕了，回去就告诉了太守。于是太守就向朝廷禀明，的确丁兰之孝呢感动到天地鬼神，感动到木头的神像都为之掉眼泪。皇上知道之后呢就非常的感动，把丁兰科目，把他这样的孝心孝行呢把它绘成图画，放在京城里头，希望大家都能去观看，向丁兰学习。木头掉眼泪，丁兰他的孝心感动了，所以木头为之泣泪。最近墨学曾经在台湾的电视上看到一则报道，是在中南美的国家，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这个国家，在这地区的国家曾经报道有一个天主教的教堂，圣母玛利亚就在最近呢一直流泪，引起很大的信徒非常的好奇，每天排队去看，看到圣母她垂泪，从电视的镜头也看得很清楚，泪珠呢缓缓而下。我们在省思当前的社会，玛利亚圣母 他是不是看到我们当前的社会这么混乱，也感到伤心难过而垂泪呢？这种意象也警惕着我们，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人人也能反观自照，想想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尽到为人子女他的本分，他的职责呢？如果大家都能如此的来反省，我想这个世界会更为美好。您说是不是呢？我们看后文，思亲不见，而科目视之，此不得已之极思也。丁兰他很早失去了双亲，非常的想念他们，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见到父母的形象，唯有用木头把它刻下来。根据历史的记载，丁兰的手艺非常的巧，把父母的像呢刻得栩栩如生。那么这样呢，也是弥补孝子对父母的孝思，希望能尽到一点孝心而已。而思慕之诚，慕意通神，忽而不意，忽而流涕，非孝子精诚所致乎？丁兰他这样的孝顺，连木头都能感应道交，一会儿看木头生气，一会儿又看到木头掉眼泪，为什么又这样的事迹出现呢？完完全全都是因为孝子他一片孝心才感动的。所以至于为亲相背急而愤急张赎，只知有亲而不习以身犯法，宜俊之加其孝而上其事也。他的孝心感动木头像，为之泣泪。那么他为什么为了张赎来击打木头就这么生气反击的张赎？原因没有他，没有其他，只是心目当中只有他的双亲而已。他不认为木头是不通人性的，他不认为呢双亲的像就是木头而已，所以不能感受到木头像背脊的这种难过。也许我们旁人会说，打了木头有什么呢？可是对丁兰来讲，这是对父母的侮辱，对父母的侵犯，所以他不惜以身犯法，为的是要保护自己的双亲。所以郡守他感动的丁兰这一份孝心，所以向皇帝呈上，皇帝呢也加冕丁兰他的孝行足以为天下典范。看完丁兰科目，接下来请看陆机怀举，请看图像四句。陆机六岁做客归来，母性所爱 怀举三枚。这一则故事讲陆基，他在6岁的时候，有一次跟爸爸，他到朋友家里，主人呢就请陆基吃了橘子。陆基呢看到四下无人，就身怀三枚橘子放在自己的袖子当中。可是等到要拜别主人的时候，父亲就要陆基呢向主人跪拜致谢，要回家了。想不到呢，从袖口里头就掉出了三枚的橘子。主人看了以后，就跟陆基开个玩笑啊，说你来做客又拿了橘子。陆基他不慌张，他就徐徐的回答，神情笃定的回答说，我今天会多拿三枚橘子，完全是因为我母亲她很喜欢吃橘子，所以我带回去孝养她。所以陆基怀橘，它是一个很温馨很感人的故事，请看课文。陆基怀橘，汉陆基，字公季，吴郡人，其父康成为庐江太守，与袁术交好。先看到此地，陆基是三国吴国之人，他的字叫公季，是吴国吴郡地方人士。他的父亲叫陆康，陆康也是一位有修有学有德之人，曾经在庐江当过太守，与袁术私交非常的好。袁术袁绍他们是兄弟，都是三国时候的将军。有一次父亲就带陆基到袁术家里做客，请看课文。基6岁时于九江见树，树出橘带枝，基怀其三枚，即归拜辞，橘堕地。好，我们先看到这里。陆基在6岁的时候，父亲有一次就带着陆基呢到九江去拜见袁术，他们私交关系非常的好。袁术呢也以主人之身份殷殷的款待父子俩。我们晓得我们出去做客的时候，主人也会招待我们一些食物，或者糕饼水果之类。做客的礼仪呢都是只有当下啊，吃完就回家，很少呢再带一点啊，顺手呢带回去，非常的少。袁术他当时就用橘子来招待陆基父子俩。基怀其三枚，陆基也很喜欢吃橘子，大人谈他们的事，他在那里享用橘子，吃了橘子之后呢，他就顺便取了三枚放在自己的这个袖口里头。 等到要归去的时候，要回家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陆康就要儿子来拜谢袁术，却不意陆机一跪拜下去以后，要辞谢当中，这个橘子咚咚咚的就跳了出来，哎呀，三个橘子呢滚得满地。袁术看到这种情形啊，就开怀大笑，说笑曰：陆郎做宾客而怀橘乎？啊，就说到说陆郎啊，这个陆小弟呀，你来我家做客人，而怀橘乎？啊，却拿了这三枚橘子啊来笑这个陆机。可是陆机呢，他从小就与众不同，天资禀赋跟一般的小孩呢完全不同。他神情笃定的讲：鸡贵答曰，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为母，树大其之。陆机这个时候跪在地上，他就讲道：我的母亲天生就很喜欢吃橘子，因为她很喜欢，所以呢我就多拿了三枚，没有经过你的同意，这完全是要给我母亲吃的。我想如果在场的是我们，听到小孩那么小，他这么天真，就想到母亲他所喜欢的东西，他看到了，今天看到了，所以他就顺手多带了三枚要给母亲。所以袁术大为惊奇，为什么这么小的小朋友他就能想到母亲呢？他就能体贴亲心，他就能知道母亲所喜欢吃的东西，这是何其感动人呐！情到真处，小节一观至性，况六岁之儿，一举不忘母乎？真千古美谈也。所以说情到真处，发自内心的真情一旦流露之后，即使是小小的动作、小小的言行，也都能感人至深，何况他是六岁的孩童。六岁我们说乳臭未干，他怎么能懂得这样来孝敬他的母亲呢？所以说一举不忘母乎，他今天不忘母亲，这么难得啊，有这个机会能吃到橘子，所以呢他就多拿了三枚，真是千古美谈。的确是如此，因为我们一般常人只会为子女着想，会想到家里呢有小朋友，他们喜欢吃的、喜欢用的、喜欢玩的，做父母的一旦有机会也会替他张罗，或者说替他顺手呢带回来。所以说今人席间怀国，欲于其儿，服一样怀归，何意爱子之心以爱亲，怀物与儿，逝者见之，怀物奉亲，人皆敬之，其哉陆郎，可以为法矣。这里就讲到今天的人，他们如果说 吃饭，或者说做客。在宴席完毕之后，往往也会把剩下的这些果实带回去，但是通常都是为了自己的小孩，很少呢是为了自己的父母而惜带。所以此地他就讲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不同的心来转换一下呢？不是为自己的子女，而是为奉承自己的父母，用这样的心来带自己的亲长。所以说，怀物与儿，视者见之。如果你今天所拿的这些食物是要给小孩的，视者就是明理之人呢，会鄙视啊，不以为然。怀物奉亲，人皆敬之。如果你今天所取的这些东西是为了奉养自己的父母，那么一定可以得到很多人的赞美。为什么呢？因为奉养亲者在今天是非常难能可贵。一般我们在席间，我们不难察觉到啊，一般人都说你家的小孩比较小，你就带回去给他们吃，从来没有听过说你母亲喜欢吃这个，这个比较软，带回家给你的母亲，给你的父亲来享用。几乎都说带回家给小孩吃。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路基，他不是如此，他不是贪图自己享受，而是小小的年纪他就知道母亲很喜欢吃橘子。所以说路基他的行为真的是可以成为大人一种借鉴，他的行为呢正足以给我们当头喝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发点从来呢没有想到要把这些的食物带回去是要奉养自己的父母，从来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有的话也是非常的少。所以路基他的确是一个禀赋不凡的小孩。那么路基他不是啊只有如此而已，也在他还小的时候，还是童猛的时候呢，有一次也跟着父亲去参加大人的我们所谓的座谈吧，大人的讲话。在三国的时候，天下没有太平，还是混乱的局面。陆基他由于年纪比较小，所以呢就排在末座啊，不是主角，因为他很小，跟着父亲呢去参加这个大人的一个座谈会啊，我们现在所说的座谈会吧。其中呢就有几个人提到，今天天下大乱，我们应该要用武力如何来取得天下，没有用武力就没有办法解决天下的这些乱世。那么当大人这样的提出之后，坐在远方的陆基呢，他马上大声的应道，他说这是错的。他就提到管仲他可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不是用武力来征服，他是用文用德来感召这些诸侯能一起 来归顺。他说这个连同盟啊，连我小孩呢，我都知道用武力是不对的，是不妥的，更何况是你们呢？由这一点我们就晓得陆基他的确是与众不同。我们看陆基的传记才知道，陆基他很小就得力于家教，从小就饱读诗书，了解历史，可以明辨是非，所以在他小小的六岁，他就懂得孝养他的母亲，也是其来有志。那么也许我们会说陆基他是天才，其实不然，就诚如我们上一节也提到，同盟的教学比任何人生过程的学习还要来得重要，还要来得这个迫切，尤其他攸关一生的成就非常的重大。人将来一生当中有没有成就，就是看他小孩子的时候父母如何给他奠下的基础。今天陆基他有这样的表现，完全是他的父亲他从小也是一样深受家庭的教诲，从小他也饱读诗书，所以能把陆基从小就能教得非常的明理，懂得事亲，懂得孝亲。十岁一样的同盟，他就懂得天下的大事不是用武力可以解决的，大人为之侧目。为什么他可以呢？还是一样得力于家庭教育的关系。下面我们再看下一则故事，梦中哭竹。请看图像，四句它是这样写道：东吴梦中抱竹而哭，冬月笋声母急平复。讲到梦中他的母亲生病了，很想吃新鲜的嫩笋，可是在寒天雪地的冬天里，如何去取得笋子呢？地上皑皑的白雪，又如何去找寻？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没有办法之下，梦中就跑到一片的竹林当中，去那里抱着竹子痛哭流涕，大声地说道：我母亲想要吃竹笋，可是竹笋没有办法生长出来，我怎么办呢？就在那里哭得非常的伤心，嚎泣着。想不到呢，就听到地上突然有一些破裂的声音，啊，哔哔啪啪的，竟然冒出了竹笋。于是梦中非常的高兴，采集了竹笋带回家供养他的母亲，母亲也因为吃了竹笋之后呢，病就好了。很感人的梦中哭竹，请看课文。吴国梦中字公吴江夏人。梦中他是三国时候吴国之人， 他的字叫公武，住在江夏这个地方。少丧父，很年少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母老疾笃，母亲年纪又很老了，又生病了。疾笃就是病的也很严重，笃就是严重的意思。人一旦到老病交迫的时候，身心呢都非常的微脆。此刻身为子女的我们也会为之忧心，为之牵肠挂肚。老母在这个时候她很想吃笋去煮羹汤，很想吃笋汤，可是在当时我们看课文，丝笋煮羹时，时冬节将至，笋尚未生，终无计可得。母亲在病危的时候很想吃笋汤，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是严寒的冬天，怎么找都看不到笋的踪迹，因为笋在冬天很难生长，所以梦中无计可施，他也不晓得用什么办法他可以得到笋子来奉养母亲。乃往竹林中抱竹而泣，于是他就奔跑到竹林当中，抱着竹嚎啕大哭，哭了很久，孝感天地，须臾地裂，出笋数斤，迟归作羹以奉母。就在这个时候，他非常感动的，也很感慨的，在那里哭，哭着哭着，突然，这个须臾就是很快的，突然之间呢，地裂，地呢就裂开了，出笋数斤，就冒出了竹笋呢有数枝，茎呢就是短短的吐出来。迟归作羹以奉母，梦中见到这种情形非常的高兴，赶紧呢把竹笋切割下来带回去做羹汤给母亲吃。母食之而病愈，人皆以为至孝所感。母亲她很高兴吃了竹笋之后病就好了，所以当这个消息传开之后，人皆以为至孝所感，大家都称赞梦中是因为孝心孝行所感动，所以他的母亲这个病况就这么快的好了起来。请看后文，脾胃既衰，饮食无味，偶思一物，宛似一场甘美。我们看后文，如果我们生过病，我们就深深感受到在病痛当中可以说完全没有口味，没有味觉，不想吃东西，全身乏力，所吃的饮食呢，所吃的食物也会觉得真的是乏味无穷，偶尔想到吃的东西就难免会觉得说 哎呀，我如果现在呢能吃到什么东西，一定可以很满足，一定可以很快乐。所以晚事异常甘美，就会急欲得而食之，就会急着想要去吃到这样的东西。此病人常情啊，这是病人经常有的事情。况老而病笃乎？何况呢，他的病又这么的严重。我们都知道，人在临终的时候都会有一段回光返照之时。有经验的子女在面对这个时候，往往可以顺承，非常的顺承轻易，想他问他就会问他说，你想吃什么，你想用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呢，老人家他如果想吃的，我们都应该要尽量能满足他，能顺承他的意思，让他得到快乐。墨学也曾经有这样的经验，照顾临终的姐姐，她在临终的数天之前，她想要吃的也尽量能满足她。虽然医生说在这个时候呢，饮食要节制，但是我们晓得，我们能体会病人他的心情，在他想吃又能吃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顺他的意思，让他在人生的尽头当中呢，还可以体贴家庭的温馨。所以说，梦中在面对母亲病笃之时，他要吃笋，就可想而知他的心急，他的内心呢一定是心急如焚，希望呢能如愿以偿采到竹笋。我们看课文，无如时，当冬月，笋从何来？中之枯竹，非起灵于竹也，而竹亦孝灵，行道至处，不可以横理侧堕者，美如此。这里就讲到人的至情，人的善心，人的孝行可以感动一切。那么感动一切呢，我们不可以常理来判断啊，这是假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能用他的孝心去哭主，感得主呢都能为之感动，而地裂自动呢冒出来，让梦中能顺利满足母亲的心愿。这是感召天地万物自然的供养。今天为什么可以这样，就是因为有梦中他至诚心的孝行，才能感动主子，否则那是不可能的。墨学在山上跟悟谦法师共住在一个很大的屋子里头，屋外种植了很多蔬菜水果。悟谦法师他曾经跟我说一则他跟这些菜的关系。有一回他种了很多丝瓜，我也经常帮这些丝瓜浇水。每天浇水的时候，我都会说， 丝瓜呀丝瓜，希望你们快快长大。我呢会以你们为荣，看到你们欣欣向荣，叶子这么大这么清脆，人应该向你们学习，这样精神奕奕，朝气蓬勃。我每天浇水的时候，我都会跟这些植物呢心里做这样的一个心灵的交通。那么眼见丝瓜也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目前法师他就做了一个梦，他梦到去采丝瓜，那么看了很久都没有看到丝瓜，可是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说，有了有了，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然后后来呢就醒来了，醒来之后他就到丝瓜园去看一看，翻一翻，东看西看，也没看到。那么墨学每天浇水也没有注意到，后来呢大概经过两个礼拜之后呢，有一次啊，我就不小心啊，就不经意的看到，哎，怎么有这么大条的丝瓜，非常非常的大啊。这个时候呢丝瓜已经老了，已经太老了，要当丝瓜布了，可以当丝瓜布了。所以悟谦法师他就讲到，他在这两三年当中跟这些菜跟这些花呢，可以说啊已经啊燃起了很好的这种默契。又有一次呢，有一棵玫瑰树，它的头很大，悟谦法师觉得说把它挖起来看看是不是他已经死了，可是又很害怕说他还活着，他的根呢还活着，只是现在冬天呢他没有办法长出新芽。所以他就跟他讲，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哦，你如果再不长出来我就要跟你拔掉哦。他去灌水的时候他就天天跟这一棵这个玫瑰讲，玫瑰的树头啊露出来，后来他就离开了，他因为有事情就到布里斯本。那么这几天当中呢，就由墨学也每天替这个玫瑰浇水。那么他隔天以后呢，他就做了梦，梦到这个玫瑰呢啊跟他讲，他说我会生啊，就长出来，长出那个样子，那个头呢就冒出新芽。经过十天以后呢，悟谦法师他回来山上，他看到了这株玫瑰竟然如同梦境里头一样长出的芽，它的姿态呢就是一样。他这个时候呢更加的确定，人与万物，人与所有的动植物都可以沟通，都可以交流。古人他们的孝心可以感动万物，可以感动神，可以感动鲤鱼，可以感动天上的织女，那么我们今人当然也可以。悟谦法师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跟这些植物呢都有很好的默契。就在前不久，家里的天花板突然有很大声的作响，原来有老鼠跑到了天花板。那么隔了几天以后，哎，我就没有听到声音了，我就问前师说，悟谦法师，因为我们屋顶上这个天花板上的每天在那里老鼠在那里蹦蹦跳跳，声音不见了。他就说道，我连续三天每天拜佛，每天跟这些老鼠菩萨讲道， 啊，拜托你们不要在这里活动，外面的天空，外面的世界非常的大，你们应该要搬出去外面居住才对，不应该来妨碍我们的这个住家环境，更不应该妨碍我们的修行。那么我每天诵经，我每天礼佛，都会把功德回向给你们。果不其然，三天之后，一直到我离开啊这个山上这段时间呢，就都没有再听到老鼠的声音。人只要有自心，有自行，能真诚地表现出来，就一定可以感动的万物，也能同你一样来帮助你。向诸位报告这样的真实例子，希望我们重新也可以学着来试试看，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感动到周遭的一切事物。今天时间已到，我们下一节再见。